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只有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聆听到上帝对我们声音。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向我显现，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觉得弟兄姊妹要反其道而行，通常是我们开始服事，开始寻求，开始在看起来毫不经意的环境，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做服事上帝的时候，神他会告诉我们，我要你做什么。所以这个教会就把他们最好的，可以说他们的台柱，对吧，这两个大台柱就把他派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既然在拆船的宣教大会当中，你会发觉拆船跟宣教，我们讲 mission 这个希腊，这个拉丁文或是希腊文的这个 apostolos， 他分享他所带来意义都是什么，都是差遣，都是差派。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我要差派你出去。所以宣教的这种概念，其实我们是一群被差派出去的人。差派去哪里？去到这个世界。去世界干什么？用盐和光的角色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上帝做见证。所以教会它的本质，这一群我们说我们来做宣教大会，其实最重要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是一群被差派出去的人。所以一个使命型的教会啊，这个宣教它不是一个事工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带来一个新的概念，我请跟各位一起来，我们来分享。太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 pizza， 大切八块，一个 slice。 所以我们有崇拜部，我们有教育部，我们有儿童部，我们有外展部，然后我们来一个宣道部。所以今天中午跟这个宣道部吃饭，就跟这个宣道部的同工吃饭。那其他的同工好像跟宣道就没有什么关系。那就像昨天讲了，开始挖苦大家，对不对？你们昨天都没来。那我说，如果今天我办这个子女教养的话，一定是高朋满座。那不一定，我是说，就是这种欢迎的程度。我们把宣教当成一种 add on 的东西，把宣教看成是一个 high level 的，咱们家自己先还没做好，我还不够那个格，不要讲宣教的事情。但是如果宣教它的本身是差派，我们都是被差派出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 by definition 都是宣教士。我们不一定做这种专业型的远方跨文化的那种 missionary 宣教，但是我们都可以像学习安提阿这个教会，在自己本土本族他们开始做宣教。所以现在我这样的概念是，与其把宣教当成是一个 pizza， 还不如我们把宣教当成是一个脚踏车的轮胎，它的中心必须是宣教，而它的浮轴出去的每一个 spike 就是我们的事工，而它的外面的 rubber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跟这个社群 when rubber hit the road， 我们真正去 get our hands dirty the business end。 也就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问，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被差派做宣教，可不可以分享福音，如果是的话我们做。所以儿童事工这个事情跟宣教有没有关，主日的敬拜这个东西跟宣教有没有关，当然宣教当然是说宣教。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量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 idea， 把我们的观念把它换转过来。这样子的话你会发觉 John Wesley 讲过这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The world is my parish，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牧区，这个世界都是上帝可以差派我出去的。那么在现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从安提阿的角色拉回到我们21世纪，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觉基督教他所占在这个70多亿的人口里面， 我们现在勉强大概占到三分之一的部分，表示将近还有三分之二强的部分，他们并没有或者是还没有机会来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用这个绝对的数字来看，你会觉得是一个 daunting task， 我承认这是一个 daunting task，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开始就找了这十二个看起来名不见经传的人，就把这么一个好像宏大事业就交给你，就交给你们去做。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我们在分析或是我们来看所谓的宣教策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取了这个专有名词 1040 window， 就是1990年 Louis Bush 他所这个宣教的策略家他所创造的一个名词。我1992年的华人参政大会那时候第一次我就参加这个，就开了我的眼界，原来还有这么一件事情。 1040 window 它的概念就是从北纬十度到北纬四十度，从日本到西非的塞内加尔这个区域里面，三个重大的区域，佛教的国家、印度教的国家跟伊斯兰教的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聚集在这个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当中，将近66个国家里面50几个国家是很多人就是以就是像伊斯兰教这样子非常封闭的国家。这个图在2020他们的预测，这是全世界所谓非基督徒这个人口的分布，这个一个圆圈圈，左上角左下角的这个一个圆圈圈代表就是100万非基督徒。我们先不看美国这个大陆现在所那个图的它的正确性，但是如果你看亚洲，在这个刚刚我所提到的 1040 window 这个环节里面，绝大部分的，但唯一里面 miss 掉，刚刚 1040 window miss 掉，你会发觉是 miss 掉这个印度尼西亚。你知道吗？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的回教最大的回教国家，从人数来讲，2亿多的是回教徒在那里。当然可能你说，它不在 1040 window 里面，但是这个图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所要工作的这个区域，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去英国 Birmingham， 现在 Birmingham 是英国最这个回教徒最多的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清真寺也盖在 Birmingham。 那么如果你去了意大利或者去了西班牙，你会看见很多很多的教会已经荒凉了，卖掉以后做这个滑冰场 skateboard， 这个人在溜冰，然后你可以看见这上面已经装神弄鬼，这个来宏伟的大教堂就画出来这些骷髅头啊，这些像猴子啊 chimpanzee 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每当我们这样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总会产生一种很大的罪恶感，对不对？好像是哎呀又来了，又来这一套。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既然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宣教，我们要问一个很诚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想用这个方式来跟你们问。这是回到使徒行传第17章。在这段背景里面，保罗他从帖撒罗尼迦在那边传福音以后，犹太人逼迫他跑到雅典，希拉跟提摩太他们还在那边慢慢要过来，所以保罗在雅典等待提摩太他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在雅典里面逛来逛去。他说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这个字很有意思啊！我在研究这个字的时候，着急这个字啊，也是保罗创的，也是两个字把它放在一起。第一个字呢 para 就是 parallel，我们得到我们现在英文 parallel 就是平行。那么第二个字呢 oxness 是拿一个锋利的金属或是一个器具在一个表面上做切割，那么跟前面是平行嘛，就是不断的在上面做切割，平行的划线。那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英文翻成 distress distressful，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着急。那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成语我们来翻译，你们会用什么字来代替这个着急一个字呢？你们大概偷看我的讲义是吗？ 张学友他的专辑里面就有这么一首歌，叫做《心如刀割》。他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焦急，他心如刀割。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九九，我们在大华，我们看见这么多中国人，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焦急吗？你心如刀割吗？今天我们今天坐在中餐馆里面，很好吃的中餐馆，我们这边点菜，一堆的中国人在我们旁边，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是水煮牛、五斤肠旺、豆腐鱼。这是回到福音的问题。面对这一群放在咱们家门口，在 Cupertino 这个社区里面的人，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个心如焦急的人，他马上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他开始分享福音。我没有时间进到他后面的背景里面，但是就跟你们分享，他开始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传福音，跟他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但是他也在世上 Agora 这个字其实就是雅典的古城，如果你用 Google 你去 search， 你会发现他的 Old Town 那个字就是希腊文里面那个字，就是他在西亚雅典的市中心这个市场汇集的地方，这些贩夫走卒聚集的地方，他在街上就跟他们分享，跟他们叫做辩论，然后还遇见这个伊比鸠鲁和斯多亚学派的人，这是大脑袋的一群 PhD， 跟他们分享，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开始对心理焦急的时候，你发觉他不只是只跟他同样性质的这种法利赛人，他只要他所能够遇见的人，他就跟他分享，他的心理开始焦急。在我以前，就是我在维吉尼亚来到市值之前，我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美国教会聚会，我没有在华人教会聚会。那我们那个教会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mega church， 是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church 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ign， 这是我当时跟我们的主任牧师推荐的，因为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我看见这个 sign 非常好。它这个 sign 写什么呢？就像在卡通图上面写的。这个 sign 写，他说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就是你离开教会了，你进出了停车场，进到 Main Street 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就是进到了宣教工厂。哇，你看这个一开始写完，大家振奋人心，感觉上我现在要去宣教工厂了，我开始做宣教师，我开始进到我的灵舍里面，我开始做 mission field。但这个图里面，它的挖苦。是这群人，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走在这个大堂准备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堂上写的是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结果呢，哎，长老们不在吗？要不要开开他们的玩笑？就阮长老就跟赵长老讲的下面，不对，李长老跟李长老好了，就跟李长老讲的下面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What do we do if they never leave the building?"弟兄姊妹们，宣教的知识我们已经听太多了，你们都成了听到经了，你们耳朵已经长茧了，这种知识的东西你们都已经有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跨出那一步呢？你的心开始焦急了吗？我现在讲一句很重的话，如果你的心不焦急，一群不急之民要去接触所谓的未及之名的话，那是缘木求鱼。我这边求爷爷告奶奶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做宣教，你们不会动的，你们绝对不会动的，我自己也不会动的。我好不容易漂洋过海来这边，终于找到一个高等，动了一个高等学位，找到一个好工作，你还叫我去？我们的移民心态其实是阻扰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社群里面产生影响力的。 我们不经意之间，我们的下意识里，我们形成一个中国文化的次文化，我们成为一个中国文化中心，我们在这里非常舒适的，在我们所知道的湘潭，我们所明白的话语里面，我们用一些高言大志来做一些自我安慰，甚至我们做一些所谓的虚假的悔改。可是我们对福音我们一点都不认识，我们对这个上帝的福音一点都不焦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过得挺好的，就像我昨天讲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福音把它缩小，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一个乐生主义。我今天再讲更重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要求国泰民安，如果你今天要求风调雨顺的话，基督教信仰并不是解决我们生命这种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情的最好的这种解决的系统。因为基督教是要很多很多的跟随牺牲跟摆上，如果你要过好日子，我觉得你拜黄大仙可能还更有效。做基督徒啊，是死路一条，因为每天都要向我们自己死。这条舍己的道路没有舍己，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活在一个偶像崇拜。我两年前在你们跟你们分享山寨版的福音的山寨版人生里面，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但是我最近这两年，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越来越深刻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偶像崇拜，我们把偶像来形成我们一个虚假的盼望的一个根基。我现在对偶像做个定义，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没有他你会死，但是他不会为你死。没有偶像你会死，但是偶像不会替你死。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偶像，而他为我们而死。这个救赎所带来的生命的取代，弟兄姊妹们，只有知道原来我们是如此的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即便在这样子一个自家人，好像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在各过各的，非常自私的自利。所以想最后带来几个我们生活上的应用跟反思，回去以后你们自己来做一些家庭作业。我想请问你们回去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跟昨天其实有点相关。我们是一群离群所居的基督徒呢，各过各的生活，还是我们创造了一种环境，我们建立了一种真实深刻的肢体关系？我昨天讲过，我们要关系透明，我们要真理社群，我们必须做生命守望。你们就是礼拜天早上的三个小时吗？周间呢？他们早期教会是天天聚会，在这边可能一个月两次三次，你们都嫌多了，没那么多时间，忙孩子，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你到底多少，有多少人，你真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打电话请你为我祷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我相信这么大的教会可能有，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很多人在这样子一个大的教会里面，他们只是 days in and out， 很简单的很单纯的躲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他们继续犯罪。包括我自己啊，如果我没有一个问责，我没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的一个同伴在我生命当中的话，其实我有三个。人心之险恶，我们没有办法跟同僚之间或者跟我们的肢体之间建立那种深厚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关系非常肤浅。所以当一旦有任何这种属于事工总体，因为这个宣教东西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不是这种一手遮天或者是一肩挑，我可以单打独斗单枪匹马我出去做宣教，这种宣教是非常的孤独，是一个 team， it takes a village， it takes a village。 我们自己关系没有建立，我很难想象说我们这个教会会成为一个宣教型的教会。我们没有回到这个基督徒刚刚讲的安提阿或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 第二个问题是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情况，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朋友邻舍建立一个真挚的友谊，而且为他们祷告。我这个问题第一个问法是，你们现在在你们生命当周遭当中还有多少跟你谈得来的非基督徒朋友？现在在你们生命当中还有多少个是非基督徒的朋友？我用这个字眼啊，我不用慕道友。我现在越来越深信，你知道什么是慕道友吗？我个人越来越深信，慕道友就是我们决志相信的那一天开始，我们才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慕道友。因为我的本性是远离上帝的，我的本性是逃离上帝的，只有在我觉知的时候，我才开始渴慕上帝的真道，那一天开始我才是真正的慕道友。可是我还不是属于小基督的样子，我仍旧在耶稣基督学校里面做门徒。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还有多少的福音朋友或是非基督的朋友？再问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自己来审视我们的教会，在这么大一个教会里面有多少是属于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Tim Keller 在他那个一掷千金的上帝 The Prodigal God 里面，他的最后一章，他说，为什么今天在咱们教会里面全部都是大儿子呢？小儿子跑哪去了？小儿子跑哪去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错，我们是一个集体敬拜的地方，但是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我想不仅仅仅限于他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是当这些福音朋友这些非基督徒他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参与吗？还是他们觉得是个局外人一样？我明天会继续分享这方面这个文化层面的问题，明天我谈到文化使命的问题。换句英文说， Do they feel comfortable? 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很 comfortable。 我举过自己的例子，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会做这个 homeless people， 我们不称他为 homeless people， 我称为是我们的 friend， 我们的 guest。 每个礼拜冬天的时候，我们十几个教会会联合三个月四个月当中开放一个礼拜，把他们请到我们的体育馆里面来，四十多个小床，然后呢每个晚上我们帮他们做饭。比如说有一次就轮到我们这个组，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们，我们去厨房煮 spaghetti 煮 meatball 给他们。有一个朋友在桌上，我跟他坐下来吃饭，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 Richard。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们住一个礼拜，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就要搬到下一个，可能是一个天主教聚会或者是一个 synagogue， 他们开始，因为这是一个 interfaith 的 ministry。 他说，哎，他说我明天想来参加聚会。我说欢迎啊，当然欢迎啊。我说刚好，我说我明天我第一课我在前面做招待，我一定会。然后我们就第一堂聚会，然后一样长老我们彼此问安，然后我就看见Richard 远远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排，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人跟他问安。我坐在最前排，我一直走到大堂最后面。 I'm glad to see you here。 然后在我的 Deacon 的，那时候我在开始做 Deacon 的那个主席 Deacon Chairs， 我就跟我的 Deacons， 我有38个 Deacons， 我就跟他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因为那美国教会嘛，我就一个中国人无所谓，我就撕破脸无所谓。我就问啊，我说我这个礼拜天，那因为是礼拜一，我说我礼拜天的时候我在教会聚会上，我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说我们花了六天的时间在服侍的这个群体，这个人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去关心他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就像这样的问题。我问的是 Do you feel comfortable? Do you feel comfortable? 让这个人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敬拜。他们答案是 Probably not, no。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请问这位朋友他坐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Will he feel comfortable? 沉默了将近30秒钟，他们后来跟我讲 Probably not。 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同质性很高，我们在北美精英型的教会，我们物以类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当中。但是我明天会继续跟你们分享，在我们周遭当中有多少的社群。当然 Cupertino 可能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本身的产值、它的人员、它的分布。可是我们一直是活在一个同质性的金鱼缸里面，我们看来看去就是这些，就是这些人。而且我们金鱼的这个据说记忆力只有7秒钟。我们已经实在忘掉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被呼召出来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后来我就在美国教会里面，我还做他们的 stewardship committee， 我在里面加入他们。哇，那一次也是心里开始火大了，因为呢我对校园事工很有负担，因为在大学里面，所以我们的 UVA 大概有差不多20000名的大学生。那么那年我在审查预算，我翻到预算，我们 campus ministry 那边我看了一下，觉得我可能老花眼睛越来越深了，850块美金。我跟 pastor 讲说 pastor tell me it's a joke， 他说 no， 我说我们有20000名的学生，你却给我850块钱，我们来做校园事工， what does that mean？你要 send 给我们的这个 congregation 是什么样的一个 message？ 我后来火了，你知道吗？就跑到黑板上画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那我都用英文画的了，我现在把它翻成中文。我的左边呢画成是一个 direct 教会，就是发生的事情；另外一面是 indirect， 在发生在教会的，就是 inside and outside。那么直的呢是 direct and indirect， 就是直接用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还有呢是用在非会友身上的，就四个象限嘛，对不对？我们的预算156万，我还记得，我就很快的把这些 category 就对，把这四个象限堆起来。你们猜什么象限最多呢？一定是第一象限，里面是什么？敬拜的这个各式各样发生在教会里面的，占着整个预算的绝大部分。唯一用在所谓花在教会外面 half and half slash 的，我想了半天，大概就两个，一个叫做 kitchen soup， 第二个呢叫做 Awana， 因为 Awana 有一些外面来的人，还有第三个，对不起 ，vacation Bible school， 因为有时候来500多个孩子嘛，500多个孩子里面大概。50-60个是附近的社区的。但我讲这话不是在做任何的责备，我不说教会我们的 budget 不对，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而是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花在第一象限的钱，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在第一象限？它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它最后的目的必须要能够把我们差派出去进到宣教的合场，即便这个合场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的家庭，那这个钱是花在刀口上。但如果只是为了我们自娱自乐，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就开始 enjoy 我们这样子的 entertainment 一个 show 的话，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并没有从 stewardship 的观念里面，我们并没有做一个好管家。安提阿的教会，他能够对这个社群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冲击，以至于他的名字被改变。我已经想了半天，其实我是很久这样一直在观察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十字架，我把它分成本地、异地、同文、异文，什么意思？大概蛮很快就看到了。基督五家是属于第二象限，为什么？因为从我们本身的文化立场里面，我们是中国人，华人，但是我们现在在美国异地建立的这个基督之家的教会，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第二代，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本地本族父家，同意吗？ 所以你就发觉张力的产生是文化在认知上的不同。他看我们什么？基督物家的英文堂弟兄看我们，或者看我们这群父母，他看的是什么？他觉得他们是在本地做异文化宣教，在英国看着，在美国看着一群讲英文的、讲美语的这批人，突然他们教会出现一批讲中国话的人。你会发觉，当我们用自己的本位主义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不同的观点？到底我们是？他是外国人还是我们外国人？天天我们在这边还天天叫人家是老外，对不对？我们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老外，我们还是一个 alien。 因为那时候我在办绿卡的时候，拿到那个绿卡，我上面还有一个 A number， 对吧？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当对我们的教会的规划里面，我们所专注的，然后我们对中文堂英文堂那种方式，而对于一个移民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严肃的挑战。我最近给你分享的，教会不断的在老化，第一代的移民教会不断的在老化。如果我们继续要仰赖新移民来到我们当中的话，表示我们第一代的移民教会要持续的来牧养关怀来到我们当中的社群。因为我们的第二代它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英文堂会，而这个需要第一代教会移民教会的支持跟成全。安提阿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我们华人教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不向别人讲道，我们只向华人讲道。可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开始以后，他们开始也向希腊人讲道。那今天我们什么开始也向美国人讲道呢？我们的第二代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昨天已经跟你分享，只要是第一代的移民父母，我们有第二代的子女，在本质上这个子女教养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宣教，就是必须一种道成肉身型的宣教。那么今天五家在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要做宣教，我们用安提阿的方式来看的话，这个教会他所采取的立场其实是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昨天跟你们分享的耶路撒冷教会，可以说他们是在本地在同文化。那么安提阿教会他们开始去的时候也是在异地的同文化，对不对？他们开始指向犹太人讲，但是他们的转机，从门徒变为基督徒的这个名称的转机，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跨文化的宣教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今天所跟你们分享的，他们从一个不像到指向，也到也像的一个教会。我们的 scope， 我们的族群，我们的受众开始越来越丰富，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原来上帝他呼召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明天会继续跟你们分享，我做了一些 Cupertino 的分析，让你们看见这个地方它的 strategic， 它的战略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立足北美，但是我们胸怀世界，所以就是从昨天的普世，从天的属世到普世。我希望今天我们从我们的不向别人传，只向中国人传，我们开始考虑，开始思考，我们怎么样也向我们周遭的美国社群的，当然 Cupertino 可能中国人比较少了，但不打紧，这种社群的观念，我们对社群的建造，对社群的影响，我们希望我们持续的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世界在等待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环境跟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有非常惊人的类似。我们看到从我们的民族习性来讲，我们也是仅仅局限于在我们自己周遭附近我们能够所认识所熟悉的。但是帮助我们来做一个信仰上的反思，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成为一个 transcending 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意识形态，跨越我们个人过去的生命的包袱。我们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真实深刻的彼此建造的肢体关系，那借着这个肢体关系所形成的彼此相爱，这样子一个门徒的身份进入到这个社群里头，在我们生命层次的信仰的细腻时间，我们巨细靡遗的把这个福音能够活生活现的在这个社群里面将以活化出来。孩子，求主让这群盐与光本质的门徒们，他们今天可以把他们的生命倾倒在他们的社群，倾倒在这个世界。愿意我们今天晚上都被主一样被差派出去，我们不一定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开始做宣教的事。愿主来成全我们，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开始对我们的人群焦急，我们开始对福音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热切的认识，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更深的回应。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上帝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首位。更重要的是，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里头，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你自己在心当中把这样子的负担来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开始为我们的周遭的社群，为我们的这个地图，为我们这个世界开始焦急，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展开真实的福音行动。听孩子的祷告，感谢赞美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